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政府与世贸组织发表联合新闻公报，确认多边贸易不可动摇。特朗普访问沙特，宣布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并派美国务卿参与俄乌谈判。习近平会见佩特罗，哥伦比亚加入一带一路，冲击美国后院。马克龙称乌克兰够清醒，自知无法收复全部失地，也不会加入北约。欧盟通过第17轮对俄制裁，法外长称应一劳永逸地扼杀俄罗斯经济。科工确认俄乌和谈照常举行，未透露代表名单。美国商务部撤销拜登时代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定。美商务部称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腾讯芯片都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对向中国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网络实施制裁。菲律宾中期选举，小马克思阵营在非参议院选情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称中方对美芬太尼反制措施仍然有效。日籍男子在中国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囚12年。听众朋友们好，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政府与世贸组织发表联合新闻公报，确认多边贸易不可动摇。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外务大臣岩屋义、财务大臣加藤胜信以及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举行了会谈，围绕维护和强化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在美国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加强引发担忧的背景下，奥孔乔伊维拉总干事于日本时间13日与外务大臣岩屋义举行联合记者会，并发布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双方欢迎此次访问日本的成果，由日本政府与世贸组织秘书处发布的联合新闻公报，并确认日本与世贸组织将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贸组织改革而紧密合作。双方还就当前贸易局势坦率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今后具体的合作方式。奥孔乔伊维拉总干事与石破首相及主要日本内阁成员就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压力，特别是贸易摩擦加剧和分裂的风险进行了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时代，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依然不可动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访问沙特，宣布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并派美国务卿参与俄乌谈判。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出席美沙投资论坛期间，他发表了一场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讲话。特朗普不仅宣布要派遣国务卿卢比奥前往土耳其参与可能举行的俄罗斯与乌克兰领导人会谈，还宣布美国将解除对叙利亚长达十多年的制裁。特朗普称他正积极致力于促成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并说在周四的会谈中他会看看是否能够促成协议。特朗普并未明确表明自己是否会亲自出席这场会议， 美国媒体 CNN 周一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消息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除了俄乌和谈进展之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告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他表示，叙利亚已经承受太多苦难，现在应该给予他们一个追求伟大的机会。自从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于2024年12月在拜登政府之内逃离该国之后，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便出现不确定性。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叙利亚领导人曾经持续展开攻势，以说服特朗普解除制裁。提出的提案包括在大马士革建造一座特朗普大厦，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美国获取叙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习近平会见佩特洛，哥伦比亚加入一带一路，冲击美国后院。今天我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报道。
周三5月14号，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一项协议，将波哥大纳入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哥建交45周年，中哥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以哥伦比亚正式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契机，推动两国合作提质升级。此外，习近平还强调，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和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利益。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则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布了签署协议的视频，并写道，我们的外交关系历史正在改变。佩特罗说，从现在起，哥伦比亚将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与全世界互动。据彭博社报道，佩特罗试图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举动可能进一步动摇哥伦比亚与美国已经有些紧张的关系。佩特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曾发生冲突，当时特朗普因哥伦比亚未满足其遣返移民的要求，威胁对该国征收 25% 的关税，但随后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很快收回威胁。近年来，中企已经在哥伦比亚投资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建设波哥大首条地铁路线。哥伦比亚历来是美国在该地区最有力的盟友，也是南美洲少数几个与美国贸易额仍高于与中国贸易额的国家之一。不过，中国目前对哥伦比亚出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美国。彭博社援引哥伦比亚最大商业协会全国企业家协会主席马斯特的质疑说，若一带一路协议促使中国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哥伦比亚，许多本地企业将无法竞争。他认为，面对这种规模的竞争，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将面临风险。
马克龙称乌克兰够清醒，自知无法收复全部失地，也不会加入北约。金融台记者倪楠为您带来的报道。
综合法新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在法国电视一台的采访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乌克兰方面足够清醒，已经在谈判层面意识到了放弃部分失地的可能。马克龙还表示，鉴于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为了为乌方提供保障，应推进多国向乌克兰派出再保障部队的设想。马克龙指出，战争必须停止，乌克兰应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谈判，而谈判将解决包括领土在内的核心问题。他补充说，连乌克兰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不可能收复自2014年以来被占领的全部领土。目前，俄罗斯军队控制着乌克兰大约 20% 的领土，并宣布吞并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5个地区。尽管如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称不能将任何领土作为礼物让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而华盛顿方面似乎正在考虑承认部分被占地区的现实情况。马克龙对此解释说，他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范围 美的冲突，但他同时解释说不能让乌克兰独自面对。由于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法国提出设立再保障部队，这包括英国、法国及其他部分盟国在前线后方部署部队进行联合行动。但欧洲国家在乌克兰的军事作用并非直接参与前线战斗，他明确表示所谓的欧洲部队并不是要出现在俄乌之间的战线上。在马克龙的设想中，西方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但主要任务仍然是防止冲突大规模升级。马克龙强调，外交解决应是优先事项，有争议的领土的命运将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未来会谈当中得到讨论。一旦乌克兰实现停火，马克龙也准备恢复与普京的直接联系。上周六，普京曾提出俄方在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进行直接会谈，泽连斯基随即回应愿意亲自与普京在该城市会面，但克宫至今未对此表态。与此同时，乌克兰和其欧洲盟友要求俄罗斯从周一起实施为期30天的完全无条件停火，作为开启和平谈判的前提，并警告若俄方拒绝将面临严厉制裁。
欧盟通过第17轮对俄制裁，法外长称应一劳永逸地扼杀俄罗斯经济。欧盟周三批准了第17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打击俄方用来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同时威胁如若莫斯科不同意停战，欧洲将进一步加强对俄的经济惩罚。据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介绍，代表欧盟27国的外交官当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该一篮子计划。这一方案将于下周二正式实施。迄今为止，欧盟已针对153艘来自影子舰队的邮轮实施了制裁，所有这些邮轮都被拒绝进入欧盟港口并享受服务。新的制裁措施增加了189艘船只，使总数量略高于350艘。虽然欧盟第17轮对俄制裁仅包括几项经济措施，因此并不引起争议，但多个成员国成功地推动了增加了比最初提议更多的影子舰队船只。欧盟还将禁止其公司与约30个通过第三国规避制裁的实体开展业务。75名个人和公司因参与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而被列入清单。此外，欧盟将扩大其在法律上的可能性，以打击破坏水下基础设施的船只、宣传机构和俄罗斯对乌战争的金融支持者。越南、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等国被指控帮助向俄军供应物资的公司也将面临限制。此轮制裁还针对网络攻击、侵犯人权和在欧洲的破坏行动对俄罗斯个人实施制裁。除这些措施外，欧盟领导人还威胁说，如果俄方不同意美国支持的30天停火建议，将对其实施大规模制裁。巴黎方面，法国外长巴罗周三在谈到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勒姆提出的制裁建议时表示，美欧必须准备实施毁灭性制裁，以迫使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特朗普的盟友格雷勒姆本月早些时候透露称，得到了美国两党对一项法案的支持，该法案将对俄实施压倒性的新制裁，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石油产品、天然气或铀的国家征收 500% 的进口关税。巴罗在受访时说，将于周四在土耳其会见格雷勒姆，并指格雷勒姆设计了一套极有力的制裁措施，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征收 500% 的关税，并对目前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 500% 的关税。巴罗补充道，俄罗斯已找到了绕过欧洲和美国封锁的方法，而以这种方式关闭水龙头是遏制俄罗斯喉咙的一种方式。巴罗指出，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因为这些大规模制裁尚未阻止普京继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克宫确认俄乌和谈照常举行，未透露代表名单。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将于周四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准备与乌克兰举行可能的直接和平会谈，但并未透露谁将代表俄方出席会议。美国商务部撤销拜登时代人工智能扩散规定。特朗普政府计划彻底改写人工智能半导体出口法规，崛起特朗普的前任拜登时代遭到美国盟友和英伟达等公司强烈反对的相关政策。美商务部称，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腾升芯片都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对中国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网络实施制裁措施。 菲律宾中期选举，小马克思阵营在参议院选情不及预期。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互相削减高额关税的措施今天5月14号生效，为期90天。美中近来严峻的贸易战打乱全球市场和国际供应链，如今暂时停火。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和中国上周末在日内瓦举行的关键会谈中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大幅降低高额关税。根据协议，美国同意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自 145% 降至 30%， 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从 125% 降至 10%， 美东时间14号凌晨，北京时间14号中午生效。在双方关税调降生效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播出的访问中表示说，将使北京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据法新社援引特朗普受访时说，我们有一个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非常重大协议的计划蓝图，但这项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将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他并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仅说这对我们和中国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我们正在努力打开中国市场。特朗普还告诉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蒂，他可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对一沟通，以敲定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细节。特朗普说，我认为我可以办得到，但我不确定是否有此必要。特朗普前往沙特阿拉伯时，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汉尼蒂的访问。尽管计划尚未拍板定案，但特朗普表示中国已同意这项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周二，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式撤销前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同步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球半导体，尤其是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根据美国商务部声明，该规则于今年1月15日发布，并定于5月15日生效。内容主要根据 AI 芯片取得门槛，将各国划分为三个管制级别，但遭批评过于繁琐且具贸易歧视性。声明指出，若该规则实施，将对美国创新构成压力，对企业带来繁重的合规负担，并可能损害与多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将被降为次等地位。目前由特朗普政府主导的新政策主张以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双边协议模式，与可信赖的伙伴国就 AI 芯片出口进行个别谈判。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次长杰弗瑞·凯斯勒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设计不良且适得其反，并强调特朗普政府将推动一项大胆且具包容性的 AI 技术战略，携手可信赖的国际伙伴引领全球创新，同时严防先进技术落入敌对势力手中。还有多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称，随着中美贸易战休战，美金已经开始向几家稀土生产商发放出口许可证，其中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的供应商。这是中国自四月对稀土实施新的出口限制以来首次核发许可证，显示中断的稀土供应链可能逐步恢复。 彭博社指出，随着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中国稀土出口商如今正要求中国官方解释是否允许相关企业向美国销售稀土。显然，中国早前在声明中提及暂停或取消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但并未明确表示取消稀土出口管制。报道称，中国有可能倾向维持当前的出口管制，但让美国买家更容易获得出口许可。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韩阳的技术合作，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请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电视一台播出的特别节目中回答了多方人士提出的涉及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诸多提问，备受关注。继一名消防员在艾维昂被非法飙车驾驶者撞伤后，法国政府宣布将出台措施应对愈演愈烈的野蛮飙车乱象，校园暴力事件继续成为热门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签署巨额合同，在开启为期三天的中东外交之旅的首日，特朗普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普京拒绝前往伊斯坦布尔会谈，则应对其实施空前严厉的制裁。这是5月1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另外，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以及中国舆论高调庆祝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税大战中获胜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内容。5月13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前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上发表讲话，间接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并宣布向拉美提供83亿欧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此举意在将中国打造成比美国更可靠的经济伙伴。十字架报指出，拉丁美洲仍然是美国的后院，但过去十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过去20多年间，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额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5000多亿美元。尤其是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尤为密切。除经济合作外，中国还推动其他地缘战略布局，计划将拉丁美洲的西海岸、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打造成其在太平洋经济和军事扩张的终点。回声报则强调，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战暂停之际，中国这次将反击美国攻势的努力瞄准了美国的后院，即拉丁美洲国家。为推动合作，中国承诺向拉美地区提供92亿美元的信贷，并将在未来三年内启动5个合作项目，涵盖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也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北京表示，已有2/3的拉美国家加入此一庞大项目，涉及超过2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这使得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从美国手中夺走了巴西、秘鲁和智利等多个国家第一商业伙伴的地位。此外，回声报常驻东京记者发表撰文，揭示中国舆论高调庆祝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税大战中获胜。该报指出，北京赞扬其对美国的强硬战略，声称已成功迫使美国降低对华高额关税，且未做出重大让步。虽然官方表示低调，党媒与社交平台却一片欢腾，认为中国以强硬反制逼美国让步取得胜利。央视相关论坛上出现“大国博弈，中国取胜，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言论。中国论坛表示，华盛顿目前尚未从北京获得实质性让步，北京并未承诺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升值人民币或大量订购美国商品，以减少与美国之间的巨大贸易顺差。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如果美国关税长期维持在 145%， 中国出口将遭重创，可能威胁到中国制造业的600万个就业岗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 GDP 增长率降至 2.5%， 几乎腰斩习近平政府设定的经济目标。出于稳定就业和经济的考量，北京最终会接受与华盛顿重启谈判。各方专家普遍认为，虽然贸易战暂时休战，却不代表中美关系回暖。在经历了剧烈关税波动后，两国将继续减少相互依赖，将出现逐步和有选择的脱钩。中国将加快转向内需与多元市场，以防再受美国政策的冲击。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由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主持的聚焦台海。
台湾9年扣关失败，被受邀参与世卫大会，但仍将领团前往日内瓦办抗议、办呼吁。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台海。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于19日到27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外交部日前表示，至今世卫组织还是基于政治因素，没有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3日于记者会中批评中国刻意且有系统的错误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矮化台湾为中国一部分，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权益。他再次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全文一字未提台湾，没有认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同时并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停止护从中国，将台湾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今年世卫组织大会讨论主题是 One World for Health， 强调卫生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跟权利。外交部指出，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做出贡献。对台湾今年无法参与世卫大会，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中国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的根本原则。国台办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联合国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这项于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在半世纪后又再度成为舆论焦点。根据决议，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不过，台湾政府认为中国将此决议扩大解释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需另有代表，以此打压台湾的主权地位及国际参与空间。美国则在4月23日与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批评中国为孤立台湾而误用第2758号决议，并曲解他国政策，意图缩限各国自由选择的权利。美国重申该决议并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多边论坛。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也于5月初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与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后者更新增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台的论述，强调决议并未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要求美国运用影响力及话语权抵抗中国在国际组织扭曲涉台决议的行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当时表示，即便台湾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领域上都有重大贡献，但中共透过恐吓、贿赂与施压手段，迫使各国及国际机构将台湾边缘化，范围涉及世卫组织与国际民航组织等。他强调，中共正试图重写国际规则以符合其政治叙事，这项法案将确保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也明确告诉盟友与对手，美国不会让涉及台湾地位或主权的谎言合法化。事实上，台湾今年将为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九年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台湾也被迫退出隶属于联合国下的世卫组织。1972年第25届世卫大会决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席位，台湾则自1997年开始积极重返世卫大会，以不同名义申请加入会员或观察员。自2009年开始，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并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与世卫大会。 2016年世卫大会在总统蔡英文任期间举行，台湾直到最后一刻才收到邀请函。当时中国表示，对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立场一向明确，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当年邀请函上也第一次被加注一个中国原则。但即便如此，今年台湾外交部与卫福部一样会合作筹组世卫行动团，并由卫福部长邱泰源率团前往日内瓦。邱泰源表示，虽然行动团预算遭删，规模缩减三分之一，仅剩20余人，但仍将以半抗议半呼吁方式前往日内瓦，参与一系列外交及提倡活动，来彰显台湾正面形象，并争取友台的声量。根据外交部，美国、日本以及友邦的行政部门、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等各国国会以及各国地方议会都通过挺台声明或决议，要求世卫组织尽速邀请台湾参与大会。另外，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13日表示，世卫组织目前正面临比较动荡的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月宣誓就职总统时宣布，美国将于2026年1月22日退出世卫组织。若美国退出的话，有 30% 的经费会受到影响，在全球健康照顾也会有所冲击。但他强调，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全民健康覆盖最好的缩影，台湾可以帮助，也正在帮助全球很多的国家。以上专题由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撰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是一个盛产葡萄酒与奶酪的国家，奶酪是法国美食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国的奶酪种类繁多，不同的奶酪往往需要配上不同类型的葡萄酒。记得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要统治一个生产1000多种奶酪的国家，谈何容易。而在这1000多种奶酪中，产量最多也可能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奶酪，就是产于靠近瑞士边境的儒拉山区的孔泰奶酪。孔泰早在1958年就获得了法国的产地保护认证，1996年更是获得了欧盟签发的产地保护认证书。所谓产地保护认证，就是说这种奶酪只能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认证所划分的地区生产。这就是近日法国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有关孔泰奶酪的争议的根本原因。孔泰奶酪正在为它的成功付出代价。争议的起因是上个月底，法国的一位环境活动人士 Pierre Rigaud 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环境专题节目中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孔泰奶酪就其口味而言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奶酪，但是就环境而言，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有害的产品。他说，多年来孔泰奶酪生产行业一直因其对土壤和河流造成的破坏而受到批评，他因此敦促法国人停止食用这种奶酪，因为他们的生产不仅严重地污染了土壤与河道，而且还使大量进入屠宰场的动物遭受痛苦，对人体的健康也没有多大的益处。皮埃黑格的上述言论随即引发舆论的巨大反响。儒拉省的省长 Pierre-Edouard Goliex 他在 X 社交平台上表示，孔泰奶酪是儒拉的奶酪，它风味浓郁，含有钙蛋白质，而且生产者尽心尽力，堪称是典范，禁止它就像是禁止儒拉山区的日落一样，实在是太荒谬了。法国农业与食品主权部长安妮·日内瓦德也在社交平台上将奶酪称为是法国的骄傲，多个法国极右翼党派的议员也出面反对对孔泰奶酪的攻击。法国传统右翼党派共和党党魁候选人 Laurent Wauquiez 也高度谴责环保分子要试图建立一个没有民族身份的乏味的法国。法国《费加罗报》更是将李戈为代表的环境活动分子称为是绿色高棉，此一称呼源自上个世纪6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言外之意是谴责他们是环境极端主义者。面对来自各界的纷纷谴责，法国生态党总书记玛丽娜·东德利耶周一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他一边吃着孔泰奶酪一边声明说，我们喜欢孔泰奶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要审视它的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并且思考如何才能够改善它。 那么孔泰奶酪对当地的环境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法国咨询网记者冯斯安富就此议题展开了调查。根据两份分别发表于2020年和2022年的调查报告，蒙贝利尔奶牛的饲养对当地的土壤与河流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蒙贝利尔奶牛的牛奶就是被用来制作孔泰奶酪。记者就此走访了当地的河流管理员，据介绍，当地的河流都位于高原上的畜牧场的下方，孔泰奶酪的过度生产直接产生了过量的农业废水，废水大量的流入河流，导致大量绿藻泛滥，并造成环境的全面恶化。而且由于高原的土质主要是石灰岩与岩石，它们无法过滤从高原流到河流的污染物。原来当地大区的所有的河流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这种情况已经恶化了30年。河流管理员感叹说，过去这里不仅仅是渔业，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几乎在欧洲独一无二，而今天这里的河流却成为了下水道。河流管理员最后分析指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过度生产。30年来，当地的牛奶产量增加了一倍多，从1991年的3万吨增加至了2021年的7万多吨。今天孔泰奶酪的出口量占总产量的 10%。 他说，法国的一个小小的山区无法为全世界提供食品。确实，孔泰奶酪所面临的是同法国布里塔尼的养猪场、同中国的养猪塔所必须面对的同样的问题。无视环境后果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 的大专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播出艺术家施琦访谈的第二部分。施琦最近一个阶段展出的是他的书记、日记和痕迹，换句话说是动作、图像和念想联动起来的工作成果。在访谈中，他讲到了他姐姐的婚礼对他的影响，这是他今天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发展契机，听起来非常有趣灵动。
然后后来到了我的毕业创作《红妆》，《红妆》是当时是因为我参加我姐姐的婚礼，那你知道，20来岁你要参加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一场婚礼，那是给个书生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全身心的在准备这场婚礼，但是呢，我又很疑惑，其实是对于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恋爱婚姻，对于这个年龄的女性，你也知道整个中国还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多就是相亲啊什么的，这种很多的条件啊、框框啊这样。然后这些之外，比如说我去陪伴我作为一个伴娘，去陪伴我作为新娘的姐姐，一大早6点钟起来去化妆，去挑选，早一个星期就挑好婚选好婚纱，然后你要去陪她化妆，然后你那个时间这么长，这场婚礼的准备是这么长，然后等我去吃顿饭回来，发现化完妆的她，那我就根本就认不出是我姐姐，就是那个坐在那边，3、4个新娘大概大家化完妆穿完婚纱都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我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要以这个婚礼作为一个创作，我也没有这么想。我那个时候去了一趟无锡，然后转了一圈以后，我就发现了这个无锡泥人， 然后那个时候就去了这个无锡泥人厂，据说有一家什么泥人博物馆。到了那边以后，这个惠山泥人厂我也去了，然后就没有发现有这个什么博物馆。后来有一个陈列室，然后其实这一批泥人，这个阿福这些娃娃啊，一男一女啊，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婚礼上我们不是一般也都是一对金童玉女这样子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觉得那个形象特别合适，我就用那个阿福的形象，就然后通过参加完我姐姐的这场婚礼给我带来的一些小小的震撼吧，关注到的吧，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形象创作了我的毕业创作，然后上面也是反反复复的覆盖过，就是用电脑，我那个是用电脑创作的，就是用电脑做涂改这个文字啊，吉祥啊，喜啊，这样子就是涂层的这种覆盖。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这种标准化，然后对于一种传统的一种框架的一种思考，一种追问，然后也是我还做过，就是电脑做过这个，想把一个 image 这样给它打破，重新再拼贴。这个手段其实后来我发现，20几年以后我也始终还是喜欢这个做法，就是对于一种时空的一种打破，一种既定规范的一种破坏，然后通过破再去立。反正这个在绘画当中也一直是这样子在做，也不是什么我的创造，但是又发现我就喜欢是这样子。我自己做的时候，我也并不是说我是先看过美术史再去这么做，而是挺自然的就这么做。回过头你在美术史上读中后，原来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发发狼，然后这个水墨这个语言我一直就是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它有一种不可控，这是我喜欢的。然后拼贴关于时间，完了你说这个线是什么，线是始终是对于一种永恒的追问。我觉得对于一种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记忆，那就这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几个点吧，应该说是这样。就像我这次展出当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件作品是叫24点，它的旁边一个是0点，那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时间，对吧？那我马上就在我做的过程当中，这个 date 是后来来的，就是 date 是在那个梦发生的时候，我把两这一件东西，其实一件东西在一秒都不到的时间内，它发生了一个形态上的改变，这个时候就引发我做出两件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你想到了一句话说，其实你还是在当下，但已经成为过去。就这是我对于这个时间的一种觉得很迷人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对，然后再加上这些年，比如说我喜欢，我一直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在阿多利会放着这些各个这些学者们讲这些经文的这些讲坛经，比如说讲金刚经、讲心经的这些听他们去讲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多少都是把我带入到这样的一个思考里面。所以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去思考。我觉得这是我有兴趣的。我总觉得有一个时差，这个时差到底在前、在后、在现在，我觉得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东西。
好像在每一个时间点你遇到的刺激，然后会变成你要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
契机，
同时呢，好像对于材料形式的新刺激让你感兴趣，所以当这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你就有事儿做了，你就可以做文章了。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也发现，就是说创作不是我自己到现在来讲，我认为不是时时在发生，但是工作确实要一直在做，就是我觉得是一直在做的，不断的思考之下，那它会频频发生。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我等着这个契机来，我才出一件作品，但是契机不来我不做的话，那是肯定出不来这个东西。这是我就是越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道理是这样。
是在时间线上，时间点不一样。
是啊，我觉得完全如此。
所以给我一种印象，就是听你这么讲，让我感觉到，你的工作是在某时某刻一个当下，把对于事情的刺激点，哪怕是偶发的，很多是偶发的，和对于材料的刺激点，让它碰在一起。那么而且这种媒介材料和这个你对事情的这种综合，是一点一点积累以后线索更清晰了，而不是你事先有一个想好一个点要去追求什么，要去 propagate 什么，好像不是那样的。所以你的方式就是你生活到哪一步了，你生活里边有什么拿来就用，是根据你自己生活里边，在你的安居乐业里边，把你的生活里边的一些点用一个不寻常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对，我觉得就像以前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不是很正，怎么讲，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的 actuality 的什么事情特别敏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又不得不否认，你是在这个某某生活的人，我觉得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就是，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然后我会进行筹划，然后说对这件事情本身做出反应。就像你说的，我更多的是说当下发生，有点这样子。我更愿意讲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这样子，生活着，我坐着，我思考着，我阅读着，按照我自己的兴趣选择的这个路径在走着，然后在某一个点，在这个时间上某一个点，它就发生了，刺激我创作某一个系列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一直在这样子的创作着，然后会有一个点，我认为始终是会有一个点一打开，然后你就会这个可能伸出更多的枝，会是这样子。就像我觉得就像一个植物一样，那它就怎么应该是这样生长的，然后在某一个节点它出了一枝，然后在这个枝上它可能还有旁枝，我觉得就有点这样子味道。
这叫笔笔生发，厚积薄发。
但我认为真的笔笔生发是特别好的。那你想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其实我有一组作品就是这个笔笔生发，我把它中文名叫生发，然后法国人很多人就看不懂，都觉得跟头发有什么关系。然后法语就叫它 enchaînement， voilà， 法语就叫 enchaînement。 其实当时也是，其实那一组作品我是看完这个一场展览，然后这场展览就让我想要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那这一批作品的材料就来自于对这一场展览的一个研究积累下来的，然后变成了我后来的这三张作品，是等于说是从一组作品的研究的积累。那个时候也压根不会想说用这个东西将来会做成什么什么，没有，就是然后等将来的有一天到了，我就说我就要用它，然后把它再生发出 就是以我的方式，通过我对这一批东西的，通过我对这个展览的学习研究之后，我再把它生发出一组我想要的东西，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厚积薄发，
希望能够薄发。
谢谢你，世奇。
谢谢自家。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倪楠主持的戛纳电影节。
各位好，2025年5月13日晚间，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法国南部小城戛纳隆重拉开了帷幕。尽管红毯和明星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今年的开幕式格外庄严。在当今世界冲突频发的背景下，电影节显得格外富有现实关怀。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担任本届评审团主席，他在开幕式上特别向加沙地带遭以色列空袭身亡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法蒂玛·哈苏纳致敬。他表示，在法蒂玛·哈苏纳遇难的前一天，他刚刚得知自己参与的纪录片被选入与电影节同期展映的独立电影单元。今晚他本应该与我们同在。这部由伊朗导演塞皮德·法尔西执导的作品《把你的灵魂握在手中前行》将于本周四放映。比诺什表示，今晚法蒂玛本应与我们同在，艺术会留下，它是我们生命和梦想最有力的见证。他还借此机会提到去年10月7日哈马斯人质劫持事件当中的人质，以及所有仍被囚禁、被遗忘甚至在绝望中死去的人们，无论是战火中的平民，还是那些葬身大海的难民。开幕片《有朝一日远行》是一部由阿梅丽·伯南执导的音乐爱情片，主演朱丽叶·阿尔马内和巴斯蒂安·布勇原定一同亮相，但后者因阑尾炎临时缺席。主持人洛朗·拉菲特虽然一身西装笑容满面，但其言语间毫不掩饰对当下世界局势的担心。他称赞那些勇敢发声的演员，同时指出在当前气候危机、性别平等、 LGBTQIA 群体权益、移民问题和种族歧视等议题日益敏感的今天，演员表达立场往往是一种牺牲。他还隐晦地批评一些超级富豪本应挺身而出拯救世界，却反而削弱针对弱势群体的全球援助项目。在拉菲特看来，电影和艺术本身就肩负责任。他强调，我们要求电影更具包容性、代表性和平等性，正是因为它有能力影响现实、改变世界。我们演员也应该配得上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开幕式聚焦社会议题，但当天法国演员吉莱尔·德帕迪约因性侵被判缓刑18个月的重磅消息却未在官方环节中被提及。法国流行天后米莲·法玛在钢琴伴奏下为今年年初去世的好友大卫·林奇献上一首深情歌曲。今年1月，林奇因病去世，享年78岁。在钢琴伴奏下，米莲·法玛低声吟唱：到处到处都能感受到你在我身旁，在一切里，在一切悠长沉睡的幽深回廊。作为《穆赫兰道》和《双峰》这类作品的坚定支持者，米莲·法玛在台上用音乐表达他对林奇长久以来的敬意和怀念。当晚最瞩目的时刻之一，莫过于电影传奇人物罗伯特·德尼罗登台接受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其超过半个世纪的杰出电影生涯。这一奖项由曾与他多次合作的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亲自颁发。两人因1993年合作影片《不一样的天空》而结缘。现年81岁的德尼罗从1973年开始携《穷街陋巷》首次登上戛纳开始，就与电影节结下了不解之缘。1976年他主演的《出租车司机》更是为马丁·斯科塞斯赢得了金棕榈奖。领奖台上，德尼罗依旧坚定捍卫自由。他说，艺术具有包容性，它连接人们，追求真相，拥抱多元。这正是为什么艺术会成为独裁者和极权主义者眼中的威胁。他毫不避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不可接受的决定，并表示，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我们不能像看电影一样坐视不管，必须立刻行动。德尼罗称，当前的政治局势令人担忧，艺术和自由需要被保护，尤其在动荡年代。他呼吁艺术继续服务于社会，投射当代，抵抗压迫，并呼吁戛纳不仅庆祝电影，还需要提醒人们为自由而战。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戛纳电影节特别专题，一起来回顾了2025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上呼吁艺术在动荡世界当中的责任。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HiY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按照惯例来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今天播出的是 Mission Paris 第一课，欢迎您收听。然后在法语课程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就通通完毕了。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欢迎您到巴黎，谁是您的主角？
你好，我是艾娃，你要和我一起玩吗？
你好，我的名字是丹尼尔。
你好，我是安娜。
你好，我叫马丁。
你好，我的名字是苏珊娜。
您选择了艾娃，巴黎使命，共和国将遭遇大灾难，您是唯一可以阻止灾难的人，请保守秘密，揭开谜底，和不适当的人讲话，您就没命了。第一步，找到信使。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你好，我准备好了。
Pardon, vous auriez du jus d'orange?
Salut, ça va? Qui arrive?
Je voudrais un thé, s'il vous plaît.
咖啡馆与火车站，艾娃，到露天座位上要一杯咖啡。注意盯着信使的到来。
好，服务员，请您。但怎样才能在这儿要到一杯咖啡呢
？Monsieur,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好，Monsieur,
un pastis et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Et pour Madame?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Oui, Madame.
Vous êtes Eva?
什么？Pardon?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Je... Je ne comprends pas.
Venez, Eva, venez.
Et voilà le café. 2 euros, s'il vous plaît.
Merci. Merci.
Eva, venez.
Vous êtes Eva?
Il sait mon nom.
Je suis le messager. Être, c'est 动词. Je
suis 信使.
Il est notre homme. Allez, allez.现在就去。
Je suis le messager. 当然了，我就去。咖啡多少钱？啊，糟了，他已经进了车站。等等，请等我一下。啊，信使。
C'est quoi? Une explosion? Maman.
艾娃，快追上他，否则就晚了。
好。
Monsieur, ça va?
Viens, au secours!
信使。Laissez-moi passer, pardon, laissez-moi passer.
Vous êtes médecin?
他在那儿。
Je suis pompier, madame. Ça va?
Monsieur, je suis Eva.
La gare. Le code. Voilà, le code.
Un code. Allez à rangée 2.
Rangée 2. Écoutez. 1, 8, 5, 2.
Quoi? Pardon?
Madame, s'il vous plaît.
Non, ne le laissez pas partir.请等一下。
艾娃，我们没有时间了，来看看这个密码。
我不懂，密码和火车站有关。 可能是一个地方，纸上写着啊阿雷第二 Hongji， 信使说过 Hongji 的
Hongji 的，还有数字
啊 Rit Sank 的
1852。
祝贺您，您赢了500分。
好，但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去哪儿？
现在不行，警察在追踪你，快离开这儿，快快走。
好的。
第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1。